弟兄姐妹们平安。人说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那而且呢，古今中外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的公认的英雄，但是呢，各种排行榜却各有千秋了，就如同现在世界上各地的什么什么美女的排行榜一样哈，非常的纷乱。那对英雄的评论或者评价，每个人呢也都不同。也许我心中认为是英雄的，在你心中可能认为是狗熊。几十年前啊，在中国有一位名人，他评论起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是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在讲什么啊？他在讲那个秦始皇啊，汉武帝啊，他们那个文学水平不够，唐太宗和宋太祖他们诗歌水平不行。哎，说是就算是那个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只不过是能拉弓射个雕而已。接着说，哎，都过去了，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这是人对过去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评价哈。今天呢，我们也会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就是参孙。我还是把参孙称为英雄，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作者把参孙列为信心的伟人的行列里面。对于参孙，古往今来都有很多的评论，褒贬不一，但基本上呢都是以负面的为主。我们就也是来看一看这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物。我们还是一起先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恩在你的面前，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你依然召集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自己的施恩座前，透过网络，主啊，使你的信息，使你的话语，使你的心意不受拦阻，使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聚集。我们谢谢你今天将参孙这个人物打开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求主你借着这个人物也来指教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在你面前经过的人，无非就是在你手中的器皿而已，那做工的是上帝你自己。今天也求你特别与我们众人同在，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有得着。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士师记记载了参孙这个人物，是从13章到16章，一共4章而已，那其实占的篇幅已经很大了，这个描述的琢磨点是非常多的哈。那士师记的13章的第一节开始就讲，当时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呢就把他们交给腓力士人手中40年。换句话说，参孙刚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经过6次士师记里面的恶性的循环，就是他们与外邦人一起来敬拜假神犯罪，然后被外邦人的欺压哈统治，然后他们就呼求上帝来拯救他们，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士师就是 judge 哈，就是法官，就是带领者，或者说带领以色列人出去替他们征战的人。那么打败了欺压他们的人之后呢，好日子没过几天，他们又过去犯罪，然后再一个循环开始。参孙时代是第7个循环。那么我既然是今天的题目定为是英雄末路，我们就要从英雄的出身开始哈。常话说得好，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缘由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所谓英雄的他的出生了哈。参孙的出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他的父亲呢叫马挪亚，马挪亚就是安息的意思哈。他的母亲呢，很奇怪的是圣经中没有记载他母亲的名字，只是说他母亲不怀孕不生育。我们就一起来看士师记的13章的第3节哈。 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的出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是上帝的使者来跟他母亲讲这些话。换句话说，他的出生就像到了新约时候那边记载的说，说是这等人不是凭着人意生的，也不是凭着血气生的，参孙是凭着应许生的啊，他一出生就有使命的，他一出胎一出母腹就要归神，就要去拯救以色列人，去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非利士人的统治。那在这个经文的后面呢，到了第七节呢，说是因为这个孩子啊，从一出胎甚至说写到很明确，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他要过信心的生活了。那么什么是拿西尔人呢？这个在民数记那边有明确的记载，在民数记的六章从第二节开始，这是耶和华透过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的，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结的自胡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柳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兄弟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做拿西尔人容易不容易？好像也没有什么是吧，好像挺容易的是吧，不能吃这个葡萄，不吃就不吃吧，反正你可能也不爱吃酸的对吧，那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不剃就不剃吧，那头发扎起来也很酷嘛对不对，不能挨死尸，正好哎，不去参加任何的丧事活动。如果是真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有一个问题你要思想一下哈，上帝借摩西颁布拿西尔人的律，到今天截止几百年之后才出现这么一个拿西尔人，所以许愿做拿西尔人哈，他不是到旷野或者到是会幕里面或者到了圣殿里面去哈，在教会里面啊生活，他其实不是，他是还是要和大家一起生活的。所以你看的三个特征哈，其实那个三个特征并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要专心的去服侍上帝，去他心里要一直想的这件事，为了要让你知道你是许愿专心服侍上帝的，所以就在看上去很平常的吃啊喝啊穿啊戴啊长头发等，在这些事上在一直在提醒我们。所以第一，你不能够接近死尸哈，第二，你不能吃各种葡萄的产品，第三呢，就是你不能够剪头发。这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思想你要是做拿西尔人，恐怕每一天你都会被提醒，对吧？因为大家头发都是短的，哎，你是长的，每天都会人看着，哎，长头发，提醒你哈，就提醒你你是属神的。那葡萄呢，更是古近东那个时候农业生产里面的必备的产物，他们一定要吃的，而且是从里面也是喝这个葡萄酒的哈。所以每次当你看到别人吃葡萄汁喝葡萄酒的时候，你都会被提醒你不能吃，因为你是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所以呢你又不能去碰死尸，就算你父母至亲的人的丧事你都不能去办， 也就是说在人生中哈，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你都不能按这个世上生活的这么一个标准来衡量来处理来去做，你生活的重心就是上帝。所以拉希尔人的愿看上去简单，真做起来不容易哈。那拉希尔人他一旦许了愿，就要在一段时间里面，经外文献记载着说至少是30天哈，30天你要专心服侍上帝去。其实我们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拉希尔人。但是参孙呢，做拿西尔人呢是比较特别，就是说他一辈子从生到死都要归主啊。所以这边经文中就记载着，到了后来13章到24节那边记载着说哈，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到25节，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这个里面呢是稍微有点讽刺了哈，他妈妈明知道他出生叫做拿西尔人，但是给他起的名字叫参孙。参孙的意思就是太阳之子哈，太阳之子，这个跟当时的古近东或者古以色列那个地区的哈异教的神明有一定的关系的，非常奇怪的事情哈。这是英雄的出处，我们就看他的出处是非常好。他的出身，因为我们通俗的话讲，比根红苗正还根红苗正，用现在的话说红二代啊，就是这个意思。他是非常有指望的这么一个出身，但是这个出身对他日后的生活或发展有什么影响吗？我们进入到第二点，英雄气短，他这么好的出身却打烂了一手好牌哈。我们看到了14章啊，说是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兄弟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母说，愿你给我娶那个女子啊，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啊，也就是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他是出生就做拿西尔人，现在的时候他已经成人了，已经长大了。他的父母已经告诉他他是拿西尔人，因为故事的后面会告诉你这一点，他知道自己是终身归耶和华的，但是他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他看到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他爸妈说，我这么多以色列人家里，难道那女孩子你就不能要吗？参孙说什么？说是因为我喜悦她。这个字的原文哈，在士师记里面会经常出现，喜悦她，就是你熟悉的弟兄姐妹，你熟悉的那个，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哈。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他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狮子，见有一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他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出的。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摆设筵席，摆设筵宴哈，然后呢，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参孙因为喜悦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哈，他就跟他父母下到亭拿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旧约中有多么的熟悉，你一看到亭拿，我的想起来就是 在创世纪的38章，犹大下到亭拿手羊毛跟塔玛做的事情。好，这个好像有点预示的感觉啊。所以这边说的说是他到了亭拿，而且是到的葡萄园。弟兄姐妹，我们前面看的拿西尔人的厉害，所有的葡萄的任何的产品他都不能碰的，但是这边到了葡萄园，参孙在那里摆设了宴席，还就是腓力士人的一种习俗了。葡萄园是出产葡萄的地方，你说跟你这个做拿西尔人的参孙有什么关系哈？你不能吃这些东西，不能喝这些东西，但是参孙就随着以色列的仇敌哈，这腓力士人就随俗了，入乡随俗，就这个意思，在葡萄园里面摆设筵席，他是好像是看的是根本没有思想的就破了拿西尔人的一个愿，或者说一个约定，就是他喝了他不该喝的东西了。那么前面的经文短短的几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破了他喝不能喝的东西，而且他还吃了不洁净的东西，从死尸之内取蜜，这本身已经不洁净了，因为是死尸嘛。他不仅自己吃，还给他父母，只是没有告诉他父母这个东西是不洁净的哈。他轻易就违背了这样的呼召，我不知道，当我们想象到拿西尔人时候，我觉得非常神圣的一种分别和呼召哈。但是参孙这边好像跟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就这种感觉，他随心所欲，就像前面经文说我喜悦他哈，就是他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他对上帝的约真的一点点不关心。经文中我们看到参孙是非常非常厉害啊，有神的灵感动他，神的灵一感动他，他手无寸铁，空着手啊，却将狮子撕裂，少壮的狮子，不是老的走不动的狮子，也不是刚出生的 baby， 少壮的狮子他就能够把它撕裂，如同撕山羊羔一样哈。参孙被描述在所有的事实里面，那么多十几个事实里面，他力量是最大的，也可以这样不夸张的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你想那个施耐庵曾经写过《水浒传》对吧，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武松打虎对吧，哎，景阳岗呢，山下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之后碰见老虎，还是白垩的老虎哈，拿着哨棒就打断，然后据说骑上去拿锤头，一顿乱锤哈，把这个老虎打得不动了，生怕他没死，然后拿起半截的哨棒，咣咣咣咣咣，一阵乱砸哈。就是，你再看看这个参孙，什么东西都不用，什么打几下，直接撕了哈。圣经中记载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他，大大的感动啊！真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啊，这个。大大的感动，神的灵感动他，那个原来的意思更生动，是冲击撞击这样的激动着他哈。弟兄姐妹哈，你真的也盼望上帝的灵这样的大大的感动你吗？哎呀，弟兄姐妹哈，我不得不做一个见证哈，我在2003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是有这种感觉，神的灵大大的冲击我的感觉啊！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对圣经真的是渴慕啊！那个时候，当我就是开始参加受洗班，然后呢，受洗之前，我们团契有弟兄姐妹就送给我两本书，两本蛮厚的书，就是《每一天与神的灵粮》啊，它是告诉你两年是读完一遍的圣经，它跟你。里面一边解释一边读，但是我用了一年就读完了。我不是读完圣经，是按照参考书这样的读过去的。那一年对我来说帮助真的受益匪浅，我特别感谢上帝。我知道如今年迈的时候能记得住或者说能背得起来的圣经哈，真的就是在2003年到2004年期间那一年背下的圣经，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撞击他。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上帝面前真的有这种渴望，让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好，再回到圣经中，圣经记载呢，在婚宴中啊，参孙呢给那些 给那些伴郎们哈就出谜语，他们也出谜语打赌，他们赌30套衣服，那些非利士人呢猜不出来，然后就逼着参孙的老婆哈说你要去骗你的丈夫，要让我们知道那个谜底是什么，要不然就开始威胁了，要不然我们要烧死你和你的夫家。他老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分辨哈，他老婆就直接去找参孙哈，而且是哭哭啼啼说哈，你得告诉我哈，这个谜底是什么？参孙说，我连我父母都没告诉我，告诉你。结果圣经记载的很有意思，7天的婚宴，他老婆就哭了7天。你想谁家的7天的婚宴，老婆能哭7天？你烦都烦死了哈。最后参孙真是烦了，然后他就告诉他老婆了，他老婆马上告诉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到第7天的时候呢。就告诉参孙这谜底，参孙就变成输了嘛。参孙然后后来非常生气出去，然后杀了30个人，把衣服给了非利士人，一气之下他回到父母家去了。参孙刚前脚离开去他父母家，他的岳父就把他的老婆新婚的妻子哈就嫁给参孙的伴郎去了，太大的羞辱了弟兄姐妹啊！当参孙知道的时候他就要报复，所以呢圣经描述哈，参孙也确实是一个奇人哈，非常奇特。他圣经描述说抓了300只狐狸哈，然后把他们两个两个绑在一块，又绑上火把哈，然后去放开就烧了非利士人的庄稼。那非利士人呢也来报复参孙，就把参孙的老婆和他的父亲哈真的给烧了，还真的应验了哈。然后这也引起了参孙更大的报复哈，就开始杀他们。士师记的15章到第15节那边记载是说，参孙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啊。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然后他杀完人之后呢，打完仗他非常渴，然后他就开始向上帝来要水喝哈。到了18节，参孙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神就使利希的洼处就裂开，使这个洼处裂开，有水呢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就精神复原。士师要做的事，参孙是个士师，士师要做的事，参孙就没有做。士师是应该向上帝求问，然后呢向上帝祷告，然后也是带领按上帝心意来带领他的民的。但是你看，这是到了这个地方才记载了参孙是第一次祷告，而且是自己快渴死的时候才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愿祷告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正常的属灵的生活好了。我就说到这个程度哈，不要等到我们走入绝境的时候才来求告上帝哈，让上帝来帮助，我觉得真是蛮痛心的那样的。就愿我们能够随时随时都能够向上帝祷告啊。所以参孙呢是所有参孙是所有士师里面哈，我们看所有士师记载所有士师里面恩赐是最大的一个士师，他是体力是超大的，对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看到了嘛，他在士师记里面他行了各种的奇事哈，仇敌都不敢不降服在他面前啊。但是参孙有一个极大极大的弱点，就是他在肉体方面是非常非常软弱。尽管他出身好，尽管上帝给他恩赐大，尽管他也聪明，尽管他也心灵手巧，尽管他也力大无穷哈，但是在肉体方面软弱，他真的把一手好牌就给打烂了哈。我们接着看第3点啊，英雄色胆为情所困哈。我们看到走到士师记的16章那边来， 这边又说，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后来参孙在峻烈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参孙的力量超级大，然后他去找妓女。哎，这圣经记载着很清晰啊，说他听到动静，他半夜起来啊，然后不仅是把这个城门就拆了，还能背到山上去。城门拆了背到山上去，这一方面说是圣经中记载哈，说是攻取或者夺取了仇敌的城门，这表示说战胜对方的意思哈。我城门你别说拆了，你别说扛了，而且还得爬山。亲爱的弟兄姐妹，别说这了，你扛200斤麦子走10里路，你不换肩你来试试，你别说是城门了，对吧？圣经记载了参孙这样的放纵情欲，他又喜欢了一个妇人啊，这个妇人这个字就有点很贬义的了，已经啊，这名叫大力拉，你就看到他每况愈下，这种习惯性的放纵，已经是习惯性的放纵了。因为前面记载着他的妻子，然后被嫁给别人之后，他的岳父说：“哎，他还有个妹妹可以嫁给你啊。”是很多女人好像他生命中不缺乏一样，然后他又在那边碰到一个妓女，这边的，然后又碰到大力拉哈，这边又碰到大力拉，他是习惯性的习惯。一旦养成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找很多能够说服自己合适的理由了。我们就会说服自己，就像你开始的时候，你去教会的时候，你没有去教会去敬拜神，你第一次你是有事情哈，给自己找个借口有事情。第二次、第三次，慢慢你就养成了习惯了，你就把敬拜上帝呢变成了有可有可无的了，对吧？你一次该奉献的时候你忘了哈，第二次的时候呢，你可能真的又忘了哈。久而久之，你就习惯了，弟兄姐妹。那撒谎一次的人，他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撒谎成性的了，对吧？一句真话都不会有了。所以要怎么办呢？要学会杜绝嘛。我们既然我感谢上帝哈，基督徒不是凡人，基督徒真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当我们思想到罪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比世人对罪有更多一点的敏感或者敏锐哈，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比较贪婪的时候，去炒股的时候，比方说一下子砸进去赔了哈，我不是说炒股不对哈，就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通常就会说，哎，小心点了，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了，这是我们的想法，要多看看 K 线图了，等等等等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哈，那。就是要小心嘛，是吧？我们一般人就会这样的躲藏或者想办法，下一次找女生千万别被人发现哈。某某某，我不敢说什么什么牧师吧，就是某某某哈，你要是出了事儿啊，小心点就行了。下次打孩子的时候，不要让邻居知道就好了嘛，对不对？下次传闲话，这次是真背哈，让人知道了。下次传闲话，我一定要找那个嘴巴一定是很严的人，我才告诉他这些事，而且我说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你千万别跟别人说，而不是说这种事情哈，弟兄姐妹，我们就停下来不要做而已。所以习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改我们的一些坏习惯。好，我们再回到圣经中来哈，我们圣经中走到士师记的接下来看哈，16章第5节，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然后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的银子。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呢？”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女人是有名有姓的，参孙前面记载的参孙接触的女人包括她的母亲都没有记下来名字，这个人有哈，这个人好像 好像不像是参孙的所谓的情人，他还真像是非利士人雇来的一样啊！而且那个奖金，那个佣金是非常惊人的，1100舍克勒银子。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约瑟被卖的时候卖了20舍克勒银子，当时就是一个平均牧羊人或者一般的工薪阶层的哈，一年的薪水大概是10舍克勒银子。1100舍克勒银子就是100来年呢，一个人要工作100多年。腓力士人有5个大城，换句话说至少有5个领袖，他要能拿5000多舍克勒银子，换句话说值500多个人工干，应该这样说，干一个人要干500年，或者500人干1年，这个工资的收入的总和非常惊人，非常惊人哈！如果弟兄姐妹按照美国现金的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哈，你就是3万、4万、5万美金年薪哈，你想500年是多大的一个数字？2000-3000万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数字是超级惊人的。这个世界上现在悬赏那个世界级的恐怖分子的时候，那个悬赏的金额也不过如此吧。所以你看到那个参孙和大力拉哈不是什么爱情故事哈，这里面完全是一种买卖。接下来你就看哈，大力拉4次来试探，或者说来要套取哈参孙能力这么大力量的秘密哈。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经火的麻线一样，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话，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呢？哇，真是可笑，看这些经文哈。那7条绳子，青绳子捆绑人啊，一个绳子，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没捆绑过人啊。绳子人睡觉的时候捆绑人，7条不容易啊，那得睡多死啊，那得。我就想起以前听过的一个笑话哈，说有一个人跟他老婆吵架了，然后晚上非常非常后悔哈，说哎呀真不该这样做。那怎么办呢？就想给他老婆买一条项链去哄哄他，但是又不知道买多长合适。于是呢，趁老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拿了根绳子在他脖子上套过来哈，要量。这个时候他老婆突然醒了。好，没关系，你听不懂没关系啊，我们就接着往下看经文哈，到了11节了。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拿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你看2次都是在内室里，在内室里都埋伏到人了。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绳一条线一样啊。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奇怪呢，真的。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发柳与尾线同之就可以了。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柳与尾线同之，而且还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梦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尾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行，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你要是参孙，你会怎么想？你的女人或者情人啊， 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对，你会怎么想？你应该是非常大的发脾气，非常生气，骂大力拉才对，对吧？而且但奇怪的是，圣经记载哈，大力拉每次都一样，不是参孙发脾气，是大力拉，他是大力拉着急，大力拉然后就埋怨参孙，然后呢，十六节哈，大力拉天天催逼他，结果参孙就心里烦闷的要死，就把心中的所藏的事情告诉了他，我是一个拿细尔人，要剃掉我的头发，力气就没有了。这时候大力拉要参孙告诉他，大力参孙一开始就不告诉他，折腾来折腾去，参孙就告诉了他。弟兄姐妹，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看见吧，这个告诉啊，出现了在这四章的经文里出现了23次，除了13章出现两次是神的使者告诉参孙的母亲，参孙母亲告诉他的父亲之外，14章有14次的告诉，15章一次没有，到16章又有7次。如果你要知道希伯来人的文化，大概你对7和7的倍数就应该比较敏感，这里面记载了很多告诉，上帝是不是要让他告诉这个人，这个人就要知道，要让他告诉他的告诉啊。好，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参孙是因为他的色欲的问题，所以一路就下坡走下来了，以至于他最后把心中所藏的秘密都告诉了大力拉。有没有什么好结果呢？弟兄姐妹，我相信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了。参孙说，如果剃我了头，我的力气就没有了。我们接着往下看的第四点就是英雄末路哈，身败，但是参孙名不列啊。这里面呢，应该说有一个误解，是参孙真正的力气的秘密或者他的奥秘是不是在头发呢？弟兄姐妹，要不然你问问你身边的人哈，头发长的男人吧，头发长的男人，你问问他，看他是不是特别有力量哈？当然不是了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不是说是这头发掉光了有力量，也不是嘛。撒母耳是被拣选出来的，哈拿就把他奉献给上帝做拿细尔人的，换句话说撒母耳他是拿细尔人，但是也没有看撒母耳像参孙有这么大的力量哈。所以你头发留得再长，或者是长得再多，或者你没有头发等等哈，这个呢，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缘故，如果不是顺服上帝的缘故，这个头发多与少完全没有关系，上帝是用这个东西做一个标志的。那我们接着就往下看，参孙把这个所谓的奥秘告诉大力拉之后的一个结果哈，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就打发人到腓力士人首领那里面对他们说，秘密已经告诉我，你们再上来。这些人就拿着银子就上来了。大力拉趁着参孙睡在他的膝盖上，叫了一个人帮助他，然后剃掉了参孙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就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大力拉还跟以前前三次一样那样喊叫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梦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从前哈，活动活动身体哈。下面一句话真是最悲哀的一句话，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21节，腓力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腓力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他们的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里了。当他们正在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过来哈，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一个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脱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 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首领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着托房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参孙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圣经记载了最后一句话，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弟兄姐妹，我们就看一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参孙是那样的难过，当时他是得胜了，曾经那么大的力量，用一根驴腮骨就能杀1000人，徒手可以杀死一头狮子哈，就是撕开一头狮子，取着那些城门的话，就当扇子一样，随随便便就能够扛到山上，然后随随便便能抓几百只狐狸哈，这样。如今在这样的地方受辱，非利士人而且把他眼睛挖了，铜链锁住，拿来跟耍猴一样哈，就那马戏团里的一样。来戏耍的，什么样的耻辱这是啊！非利士人就借他这一次的失败，大大羞辱了上帝哈。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神哈，然后把参孙当成小手来。哎呀，从前没有一个非利士人敢站在参孙面前哈，现在上千人哈，几千人都在观看，都在观看这个小丑哈。这真的是极大的羞辱。所以呢，刚才我们也读过了那段祷告文，在30节那边记载说哈，那时候参孙真的是难过哈，他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他就向上帝做了刚才最后一次的祷告。我们还是值得再来读一遍。参孙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他在前面就向上帝祷告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最后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眼人的仇啊。但是你没有仔细看他的祷告吗？他还是眷顾我，然后我可以报仇，我的眼睛啊，我的死亡等等的，从头到尾还是我啊，从来没有思想起上帝的在他出生之前就对他的呼召和爱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起初的爱。参孙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上帝应允这个祷告，我们就接着往下读哈。29节，参孙就抱住托房的两根柱子，左右一抱，参孙说，我情愿和非利士人一起死，就尽力屈身哈，叫房子就倒塌，压住了所有非利士人和所有的人。这样的参孙死的时候比活着的时候杀的人更多。参孙的一生以他的死反而到了一个高峰啊，因为记载说他用他的死杀的人比活着时候还要多，并且把里面这是一个大滚庙，里面那个大滚外邦人的神大滚也消灭了，这在古以色列时期这就是一个神与神的一个较量啊。参孙的死虽然外面人看得非常的悲惨悲哀啊，但是在上帝的计划中，他仍然用信心来完成了上帝这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参孙作为士师要带领以色列人反击欺压他们的非利士人啊。我们走最后一点哈，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来看上帝的工作啊。参孙呢，他整个一生走过来呢，他的生命中虽然有很多的败坏或者说是罪恶或者是丑恶吧， 但是还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参孙在临死之前才真正向上帝祷告。你上次在十五章那边有一个祷告，那是蛮被动的一个祷告哈，而且是反问式的。他是渴了，然后他说是你借仆人哈，你借我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和这。就是意思说你借着我打了这么大个胜仗，那我现在渴死了你还不管吗？这反问句还是强调我和自我哈，这神的应允他的祷告呢，他就活下来了。但是到现在他两个眼睛全部被挖掉之后，他反而真的谦卑了。他这次的呼求或者说最后一次也是第二次的祷告跟上一次的祷告是不一样的。这一次祷告知道上帝是力量的源头，是真正在上帝手中的，所以他就祷告求神来帮助他，哪怕用他最后的一死也要完成在腓力士人身上的报仇哈。这样呢，上帝呢虽然也是应允了参孙哈，因为攻击腓力士人，你要知道参孙出生之前上帝的使者跟参孙的妈妈说，参孙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攻击腓力士人来拯救以色列人，这就是参孙要来社会的目的。虽然他还有很多的缺点毛病哈，我们看到，但是呢，弟兄姐妹，谁没有毛病呢？耶和华是看内心的，人真的只是看外表。但愿我们从内心到外表都使上帝的心能够喜悦哈。圣经还是把它列入了伟人的行列中哈。他的伟大呢，其实看到在那个祷告上哈，两度求上帝上，然后呢他也知道要最后是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恩赐来拯救。所以我们走到这边时候呢，看参孙最后的一句经文哈，16章31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参孙最后被葬在他父亲马挪亚的墓里，就回到了他故事的最早的起初那个地方，就回到他父亲那个地方，似乎也是告诉我们一切都归回平静安息了。因为我们说马挪亚他父亲的名字就叫安息哈，他死了归回到那边，一切都安息了。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参孙的故事让我们回味哈，让我们也反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面对参孙这样的故事，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老生常谈的，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上帝，今天我们能够这么自由的聚会哈，我们有这样的体力能力，有与神与我们同在哈，不是我们应该得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应该得的。我们今天能够去侍奉主哈，不管是或教导或关怀啊，或传福音或为人祷告哈，或者带人信主，这个不是我们厉害，是上帝知道，不是靠着马的力量大，也不是靠着人的腿快，否则就算是至大的英雄，最后也会走到末路里面去哈。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恩赐，包括我也是好多说啊，包括你天生丽质哈，你长得是帅高壮哈，这些呢不是你努力的结果对吧？这是那你说这是我生之前我父母就漂亮，还是遗传基因哈？这那也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说是这个我现在的工作，我的成就，我这些职位和我的薪水，这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吧？对，你说的一点不错。但是圣经中让我们知道，人得财物，就是得财货的能力，是出自于耶和华。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上帝，我们要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开召长老曾经在讲道中就讲过一句话哈，若不是上帝恩待你，你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弟兄姐妹，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去思想赏赐恩典的主，好不好？让我们思想的过程中，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你将参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凡事任何时间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要依靠你，否则就是那少年人也要疲倦哈，那强壮的也要跌倒。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清晰的认识，也对我们自己有认识，帮助我们，尽管是我们为你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力，主，我们有时候沾沾自喜，我们有时候愿意夸口，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思想起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赏赐，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行走在你的心意里，主啊，真的来帮助我们，既或我们在你面前行走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小心有跌倒犯罪得罪人得罪你的时候，主啊，求你真的不要撇弃我们，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如同你当年坚固彼得时候所说的，主啊，当我们被坚立的时候能够也去，当我们回转时候能够去坚固我们的弟兄，主啊，求你自己彰显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我们谢谢你为今天你依然恩待我们，还这样的保守我们，还这样的爱我们，还这样的不撇弃我们，还留各种传福音的机会给我们，主，我们都来谢谢你，愿你自己的托付成为我们每日行走的力量，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